好，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背景。首先呢，我们知道伊西解是一个被掳的先知。那我们说他被掳的先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被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帝国打败了之后，他直接被拉到巴比伦帝国为奴，知道吧？他这个我们知道已经发生几次事情。公元这个前大概606年，我们是第一次被掳，巴比伦打败了以色列，拿走了一批人。好，其中有但以理先知。好，那个是公元前606年的。那公元前596，对吧？596，也就是在后面大概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有第二次被掳。第二次被掳也是再次与巴比伦打仗，然后再拿走一大堆人。在第二次被掳的这个事情中，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伊西结先知就被拿到巴比伦去了。好，他在其中。那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们这里所看见的是在哪里找呢？是在耶路撒冷角找人嘛，对不对？在他的选民中还有人愿意为我说话，还有人愿意为我做中保，还有人愿意为我站在人面前说真话。然后他说找不着一人。那他所说这个找不着一人的一个原因是伊西结已经不在那里了，对不对？伊西结是从哪里说写这个东西？他是从巴比伦写的。那虽然伊西结也可以说与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被掳，但是耶路撒冷还存在，也就是巴比伦把犹大帝国打败了，把犹大那个南国打败了，他没有直接拆毁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他直接绕了他，留了在位的王，圣殿没有拆毁。好，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犹大还存在，王还在，民还在。然后呢，这个伊西结被拿到巴比伦之后，我们发现城中有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耶利米。耶利米在城中。那耶利米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知道他是写过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嘛。那么耶利米他在城中的消息是什么？别打了。他说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天主对我们的惩罚。好，我们多年的悖逆，我们不听他，我们不遵他的意思走，我们不受约，因此巴比伦来了。他说你不要浪费人的性命，你不要跟他们打了。好，已经结束了。但是你想，在耶路撒冷中，当王听到这消息的时候，那王会高兴吗？不会的。最后呢，那个耶利米被捕了嘛，下监了。直接因为可以说是反对当时的一些国企，就是国家的领导的想法，就是我们必须打败，我们能打败这个巴比伦帝国，我们虽然只剩这么点儿地方，但是我们肯定能胜过他们。对，主还跟我们在一起，天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们能打败他们。然后他们出去经常打，经常输。耶利米的意思是你们别打了。好，这是天主要发生的事情。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自己国家遇到情况，然后我们在那儿说啊别打了，对不对？这个反应会怎么样？是不是？那同样的，耶利米受到这样的一个反应，耶利米的预言并没有受到欢迎，最后他被捕。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预言，也就是23到30节我们刚读的那个预言中，他是在约阿敬第七年。你可以看21章的第一节。约阿敬是谁呢？他是还在位的犹大王。好，他在位第七年啊，天主就晓谕伊西结开始给他说这个预言。那虽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在耶路撒冷的情况这个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在那里还想召一位替他说话的人。 城还在，王还在，圣殿还在，祭司在，许多先知在，但是天主说我找不着一人。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首先第一点要考虑的是犹大悲惨的这个景况，犹大悲惨的景况。其实整个二十二章是要教导我们当时他们的情况如何。天主很直接指出来他们几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今天提几个给大家看一下。他说当时社会在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说人的命没有什么价值。你可以看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他是怎么说，他说以色列牧伯都在你们中间尽力杀人流血。那在这里尽力杀人流血是什么？难道他们的牧伯他们的官是在直接拿刀把自己的民杀了吗？不是，他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怎么浪费呢？经常与很容易可以灭他们的巴比伦帝国经常打仗上战场的，他们觉得民的生命不重要。其实他的意思是社会当时对人对百姓的性命并不看重，无所谓了。啊，王能继续在位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能保留我的国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的性命并不重要。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败坏。你可以看第七节，第一句话说什么？人在你们中间轻慢父母。好，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孝敬父母，是不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在他们中间怎么样？他们不看重父母。不但如此，在律法中他必须愿就是可驴在他们中间应该好待客啊，但是他们做什么？他虐待他们，甚至那些孤儿寡妇也没有人管。好，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败坏。那我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当父母被孩子弃绝了，当孤儿寡妇被人弃绝，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因为家庭单位不存在了。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哎呀，社保啊，社会这个，社会那个，对不对？我们好像感觉这个应该是政府处理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应该是家庭处理的问题。这个老人有问题，那不是孩子应该处理吗？是不是？当有寡妇有孤儿，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但是他们不听主言嘛。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在十到十一节，他们是有性关系的放纵。在十到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有人与父的妻苟合吗？在你们中间有人占入行径的妇人，就说很多跟淫乱有关系。在你们中间有别人有人与别人的妻行可憎的事情，在你们中间有人行邪淫，误会妇这个。”而发生什么？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关系了。好，也就是说在天主描述他们当时社会的腐败，他先从人的性命的价值，后面提到家庭的缺钱，家庭单位的缺钱，第三他说到什么？他说到性关系的放纵。在我们读到这三点的时候，我觉得哇，那就和我们社会很像了。好，其实人们对于生命也不看重啊，主要不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人，就看到你不喜欢的那一方死人就高兴了，对不对？为什么？哇，就应该死人了。我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没什么价值啊，在我们看来只是个政治游戏。我们可以去放纵，我们可以去有肉体关系，然后不要孩子，我把他杀掉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性命，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欧洲已经合法安乐死？为什么加拿大已经有安乐死这个说法？当老了，这个人已经对社会没有价值，不如把他杀了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整个地球，这所有国家都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是非常可怕，也是证明什么？我们社会慢慢的在堕落。 他最后呢在23到31节总结了一下，他针对三个有责任的群体。好，我们刚从23节开始，然后读到了这三个群体。好，所以他前面提到的是社会的腐败、社会的问题、社会的道德问题。然后呢他要指出一些有责任的人。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从25开始吧。好，第一个群体是什么？宗教的人员。他把责任放在谁头上呢？他把它放在先知。那我说宗教，我的意思不是世上宗教，我的意思是所谓拜天主的人。在这里这个先知是替谁说话的？他是替天主说话的人，对不对？然后我要您注意他怎么对这个群体下评价。实际上有两种人，第一个是先知，在26节他说的是祭司嘛，两个都是服侍在天主面前的，一个是为百姓传播天主道理的，第二个是在圣殿工作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工作，而且都是为天主做事情的，是不是？好，他怎么形容他们？说其中的先知彼此结党，犹如咆哮的狮子抓死生物。好，他在说什么？首先彼此结党，他不是在说他们互相争斗，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而是说他们在联盟。他说先知的话说的都一样了，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你说那牧师这个有问题吗？那其实如果他们都在说主的话，那这个不是个问题。好，但是如果他们都说好，我们商量好你要说什么，好，我赞同，我也说，对不对？我们一起说一样的话，他在做什么？他们在一起结党，然后他们目的是要做什么？其实是要把自己的支持自己想支持、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其实这个词在《何西阿书》6章9节再次出现，他关于祭司说祭司一党，对吧？他意思是祭司不是单独服侍天主的，现在是有祭司一党，他们是一伙的了，同流合污了，做什么去害人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也就是代表天主的人说这样的话。你说现在有先知吗？没有啊，这个是旧约时代所有的一个角色，现在没有先知了。但是同样，虽然没有先知，我们有为天主说话的人，我们有牧师，我们有讲天主话语的人。我可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我们可以说现在社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放在这些牧师的头上，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在一起接党啊，他们有他们的神学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季刊，他们有他们的报纸，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品牌，然后他们在说他们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他们都一起接党了，他们所说的消息都是一样的。他的消息是什么？哎，有个信仰就行啊，对不对？啊，就差不多就行了，你别太那啥了，啊，差不多啊，我知道主这样说，但是哎，也无所谓嘛，啊，而且都是一口说一样的话。在这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其实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他们在反对天，我周日看到朋友圈里有一个发也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啊，发了一个消息，然后他说哎呀，今日是要存敬畏主的心，然后他发了一个照片，那照片中是在做天主说不能做的事情。然后我说哎，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怎么一口说我们要敬畏主，发的照片呢是完全反对他前面所说的话。这个就是我所表达的意思。其实他们都是在说一样的话了。他后面说他们在吞食人民，抢夺财宝。他的意思是宗教它是有虚假人为的宗教，就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钱，利益嘛。 为什么你去烧香拜佛需要花钱，对不对？为什么你画的越多，他给你的像越大，是吧？它是有一个利益的存在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要试用基督教中有一种成功福音，它表达的你信主，比如说你奉献的多，天主会给你的多，所以你先给我100万，对不对？然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错谬的教导。它的这些人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存在目的是什么？我要钱。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提到他们要的是财宝，他们为了利益做事。后面说是其中的多有寡妇。那为什么说有寡妇？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当时在打仗嘛，然后呢，天主说这个帝国必须打败你们，把你们打散在各国了。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嘛，你看犹太人。在四九年前都在哪里？他打散到万国，是吧？然后在四九年四八年在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又慢慢的回来，是吧？但是天主这个预言成就了，他把以色列国毁灭了，然后把他们打散在列邦。所以天主已经说了我要这样做，但是王说什么？以色列的王说什么？不了，对吧？我要收我的王位啊！我要胜利啊！我要得回我的地图。然后呢，先知再说别打了，但是他们送很多人去死嘛，然后结果做什么？结果其中多有寡妇嘛，是吧？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后面他提到祭司嘛，但是我们看祭司也没啥区别。他说祭司做什么？他们敢犯我的律法。好，我遵守律法的应该是谁？祭司。祭司就是守律法的，他应该是在帮助别人守天主律法的。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犯法，他们在违背天主。就是应该代表天主的人反而是在违背天主。他们后面说什么？亵渎我的圣物。你后面他说不分辨圣与不圣。你知道圣经它是有绝对标准，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知道谁有责任帮助我们分清楚？哎，圣经怎么说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圣经很清楚，我们可以自己学习自己看，对不对？在旧约社会中有祭司在那里，应该是帮他们说，哦，这个是好的方式啊，你献上的祭物你不能这样献，你应该这样献啊。你带的羊你应该这样带这样的羊，不能带那样的羊啊。你献祭，你烧香，我们应该怎么烧怎么做啊？在旧约社会都是他们来决定的，但是他说现在这个祭司都是不分辨圣与不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分辨圣与不圣，我们不考虑一下天主以什么看什么为圣洁，对不对？并且使我们应该是尊重什么，对不对？应该厌恶什么啊？这个是在圣经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在一个堕落社会中，就是基督教的这个领袖啊，都是在说什么，啊，不重要，无所谓了啊。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也挺堕落的。后面他说不只是人，何为误会，何为亲切。也就是说，当他知道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不愿意开口说你在犯罪，你在违背天主。当人做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要害他们的事情，要破坏他们婚礼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不会起来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对吧？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其实无论是什么，无论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无论是男女角色，无论是我们怎么与别人做人，与我们人际关系这方面，圣经都很清楚我们应该如何过了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说什么不重要，对吧？不重要。就跟当时情况一样。但是第二种群体，我们有一个宗教群体啊，也就是祭司和先知。第二个群体是政治群体。这个你看一下27节，在27节圣经上说，他说其中牧伯仿佛豺狼，抓死生物。 那杀人流血啊，伤害人的命。他说为要得不义的财。嗯，他们说什么？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存在。好，政治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好，那圣经很清楚，他说我们应该尊重政府的。为什么要尊重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政府是天主设立的，是吧？而且说他使他们有杀人的权利，也是要杀那些恶人，奖赏与善人。好，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罗马书十三章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掌权的，也只是指政府的啊，不是叫人行善的惧怕，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若要不惧怕掌权的，那谁有谁？那唯有行善的，便可得他的这个褒奖。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他是有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叫行恶的害怕啊！如果你看一到三节，你会发现他说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们应该顺服他们。但是他说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并且为了什么？为了控制邪恶在这世上。那我们不得不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夸他们，对不对？哇，你这做得好。每次遇到那个查酒驾的特别有意思，每次遇到的时候啊，吹完了，我说哎呀你们辛苦了，然后那人看我也怎么还看我查酒驾还高兴的，对不对？我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估计有不少小孩老人过马路不被撞死，就是因为他们查酒驾。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政府是有它存在的原因，并且有一个天主赐给他的权柄范围。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在，并且如果他是利用百姓来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会导致社会的堕落，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在这个想想文中，这个政府是有政教合一的现象。你说什么意思？我们刚读了27节，他说其中木帛仿佛豺狼，是不是？咱看28节，他说其中的先知为他们遮掩。他们是谁？木帛嘛，对吧？好，所以我们有政教合一。它这个政教合一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它的意思是那这些先知为他们遮掩。那后面说犹如做什么？他说回泥涂抹墙垣。我不知道你们垒过砖没有，但如果垒过砖的话，你发现你拿点，你楼下拿点涂，对不对？或者说干的那种回泥，然后你拿那个垒砖，你看这个墙会不会结实？不会的，它会倒塌的。所以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他是给他们做一个可能外面的一个很漂亮很好看的一个墙垣。换一句话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是支持政府的虐待百姓的行为。啊，这个好，这个没问题，哇，太棒了，对不对？你看，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先知在说，对，我们应该打这个仗，是不是？对不对？啊，对，我们应该打，啊，去打，天主必保佑啊，天主保佑，必要胜利。然后先知说，对，一定要胜利，我们已经访问了主，主说要去，然后把很多人送死了。虽然他们心里知道去的人都要死，打不过就是把人送死，但是我们还要把人送死嘛。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其实按道理来说，那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不应该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天主创造了政府，设立了政府，也设立了教会，它两个应该是分开的，并且这样的才有合理的。好，当我们看到不应该看到的现象，有独立的两个一个存在的机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合一的时候，那就是被利用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嘛，那是什么？宗教合一嘛，政教合一。我们可以看到十字兵和这个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怎么造成的？这个是政教合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违背圣经的，圣经说不能这样的。好，那我们现在社会有没有这个情况？其实也有，对吧？我们在中国有三自爱国教会嘛，三自爱国教会我们可能不能挂圣经，但是我们必须挂习大大的照片，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因为他为了支持某个政权而存在的，那这些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训了。我们看下面第三个群体就是老百姓嘛，百姓。咱看二十九他怎么说？他说国中的民虐待抢夺欺负穷乏贫困的人，好，刑不法恶所可虑。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遵律法。他这里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天主在律法中命令他们的。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宗教的群体他们违背天主挣钱，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在，政府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在，百姓是不是受虐待不高兴吗？没有，百姓也喜欢，也愿意这样。你说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愿意这样我们可以看比如说耶利米书5:31，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天职说虚谎的言语，祭司依靠他们的他们把这个拔吃的权柄。他说我的民也怎么样，也喜乐如此。也就是说，我喜欢你告诉我我可以放纵，我喜欢你告诉我没有界限，我喜欢你告诉我当我和我妻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说啊算了，只是个妻子，你再找个没事，对不对？当我去想在生意方面做我不应该做的那个，我去问牧师，牧师说哎呀都难嘛，啊，该贿赂的贿赂吧，该骗的骗，反正就是你得自己养护自己嘛，啊，对吧？那百姓会喜欢吗？喜欢呀。你不喜欢吗？如果如果圣经在帖摩太后书不说了吗？他们会寻找什么样的师傅吗？讲好听的话的师傅。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如果你来了，然后牧师说：“哇，你这个人太厉害了，太聪明了，哇，你所做的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存在就是为了鼓励你，帮助你追求你的梦想。”帮助你能够最后成就你想成就的事情，那谁不喜欢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天主存在，对与错也存在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衡量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应该天主的标准来衡量一下。那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会意识到什么？我有罪呀，对不对？我做错了呀。你打你老婆了啊？你打你啊？那没办法，有时候就是这样，情绪嘛。哎呀，发点小脾气。不，你打你老婆，你这不是个男人，对不对？你犯罪了，好，你需要向他道歉。你再打他，我不行，我过去把你揍了，对不对？就是不应该这样子啊。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有一个人告诉我你有罪吗？不愿意。我们要一个原因说呀，你太难了。我理解，没事儿，影响不应该会那么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百姓也喜欢啊，他们心里也高兴。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天主在做什么？我们看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天主在寻求人啊，他在寻找人嘛。咱们看这个30节，他说什么？他说在其中寻找一人，其中是指。在这个还存在的耶路撒冷这个乱的环境中寻找一人可以做什么？弥补墙垣，站立在打破的地方以守护。好，你注意他在找他，我们可以说他在找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他在找 守护者，愿意守护的人。他说的这句话可以弥补墙垣，站立在打破的地方并可以守护。他用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有类似于一种比喻。那为什么城墙会突然被打破呢？为什么需要弥补墙垣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在用的是战争的比喻。你可以想一想古代社会，当时比如说西安有城墙嘛，当时如果西安被围起来，然后突然呢某个城墙的一角被打下来了，然后护西安的这个张军就说，没事，你守着你的位置，好，你倒的那个地方并不重要，你觉得他能打胜仗吗？他不能。其实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他的那个地方弥补。拿什么弥补呢？人呀。他最打的最猛的勇士都会拆到那个地方守住那口子，不守住那口子我们完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有圣经的依据。以西结书十三章的第五节，以西结曾经用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没有上去独遇打败的地方，他说也没有筑墙护卫以色列家。好，他说什么？被打败的地方，打破的地方，所以说他是被打破的，他们会过去来堵他，是吧？这个是这个比喻打仗的时候，就意思是他是这个社会现在是被罪恶、被贪财、被所有各种各样邪恶的因素在慢慢的被剿灭了。好，然后主说那个口子我要一个人堵住，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弥补。他的意思不是说咱们拿点工具然后我们在那儿修墙啊，不是这个意思。在他说可以弥补墙垣，站立在打破的地方，他是要他做什么？作战呀，去站在口子中，不许再发生的事情继续往下发生，对吧？天主管看他的民，不愿意负责，被邪恶的人吞噬，并说有没有人愿意为我站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他说我在其中寻找一人。天主寻找的不是一群人，他所寻找的是一人。你说这个奇怪吗？你说不如说我希望一大堆人能过去，我希望有100个人能站起来补一下这个打破的地方。但他没有，他说我只需要一个人。其实现在天主也是一样的，其实改变社会的必须从一人起，改变我们的环境必须从一人起，改变我们的教会必须从一人起。教会的建立也是天主感动一人，差遣他到一个新地方，说我要建立一个教会。他成为什么？站立在打破地方的人了。他只需要一个人。不但如此，天主说以色列的先知在敌人打破的这个墙、打破的这个地方，他把城打破了，他把这个人打死了，是吧？他们在这时候在做什么？在欺负人，在从孤儿寡妇来挣他们的钱。你说这个人多么的邪恶，在天主面前，一个不愿意打开他的口说出天主话语的人是有多么的邪恶。人是在受伤害，但是你不愿意开口说。 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有人想从一个快被打下来的城市中再谈点银子金子过来，是吧？再拿点东西啊，反正都要倒了，我先能挣多少挣多少啊。圣经您看如何形容他们呢？在以西结书十三章他第四节他曾说过，哎，你记得我们刚才看的关于打破的城吗？那个是第五节嘛。第四节说他们在这个城中在做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的先知如同在荒墟的狐狸。这个荒墟是什么？一个打败的城嘛，一个被毁的地方，他们想其中做狐狸。那狐狸在一个已经被打破的城市想做什么吗？吃点肉吗？要想吃东西吗？他是这样来形容这些先知，也就是说在人危险的时候啊，人在受苦的时候在获得自己的利益。他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一种自私的生活。在别人还在水火之中，我不愿意为天主站立，我就想求自己的利益嘛，我就要涂抹自己的事情。但很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天主在寻找一人嘛。你记得亚伯拉罕和天主的对话吗？关于索多玛城，天主说要毁灭这个城，然后有一个亚伯拉罕说，那主啊，如果有八十亿人啊，如果有五十，如果最后说什么，主啊，如果有十个亿人啊，主说那行，对吧？结果找到了没有？没有。在这里也是如此。咱们看保罗怎么说。当时保罗这个年代也有这个问题，他说，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属差遣帖莫太去见你们，是我知道你们的事。好，这个是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好，也是比较穷的一个教会。他说心里也得安慰。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同心啊，确实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什么？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的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保罗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干，我想了解你们，我想鼓励你们，我想了解你们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环境很糟糕，我也知道你们在受逼迫，但是我找不着一个人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找不着一个。其实这个我觉得想问我们教会一个问题，就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说我要为别人考虑？我要服侍我的主，但是服侍我的主意味着我在服侍谁呀？别人。他找一个人站在这个打破的口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啊。那个勇士在那儿打，被攻从前方被攻击的这个为什么愿意忍这样的攻击呢？他是为了别人嘛，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事情，就像这里。都是求自己的事嘛。天主能用的人不是为自己劳碌的人，不是为自己图名的人，他是愿意为天主做工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开口的人，愿意抵挡社会，救护天主的命，救护失丧灵魂。这是天主能使用的人。天主在找什么样的人？谁愿意做？你注意他说什么？他在找愿意的。我在找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过的生活是接近的，他所做的事情也是愿意放下的。说主啊，我愿意做我应当做的。但是他找的第二周，对我们说第二个特点，不仅仅是一个守护者。但是也是一个祈求者。你说什么呀？什么意思，牧师？你看三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为这国在我面前做什么？祈求嘛。他提到守护嘛， 但不仅仅 要做守护打仗开口的工作，要做什么工作呀？祈求的工作，祈求的工作。很有意思，他要为这个国祈求嘛。其实天主已经给他们这样的应许，这个很有趣。在历代之下七章的14节，圣经说这名就是名为我名。他说若自己做什么自卑，向我做什么祈求祷告，离开他们的恶道，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使他们地上无灾殃。天主要他们做什么？他要他们祈求嘛，离开罪恶，祈求。圣经在雅各书5章16节说，一人的祷告，一人若缺心祷告，是大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站在打破地方的，立在那里的人，那我们不仅仅应该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口来做主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在祈求天主，我们应该在为人的灵魂祷告，我们应该在为我们的城市祷告，我们应该在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我们应该在为我们的政府祷告，我们应该在为我们的亲情祷告，我们应该在为我们的同事祷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人。这里他说我却没有寻得，30章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寻得，多可怜的事情。天主不是不愿意有，他愿意有，但是没有人愿意。但是耶稣在别的事情上曾经也寻找过。咱们看以赛亚书59章16节，圣经这样说，主见无人救援，无中保，便生诧异。所以他做了什么？自己用臂使行拯救，自用仁义光为扶持。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人。天主看见世上的混乱，他看见世上的邪恶，他的反应是，哎呀，那算了，我要做我的事情。天主说我需要一个人，当我没有找到，他说那行，我要拯救他们。他差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人类的。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那这个耶稣是，这是天主所做的事情，这是天主所差遣的。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成肉身，他自己去拯救，他自己去拯救。你说我需要拯救吗？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我们有罪在天主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天主喜悦的。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天主很清楚告诉我们善与恶，但是我们不太愿意遵守，我们已经陷于罪恶之中，已经堕落了。那一个堕落的人能拯救自己吗？不能。天主说我差遣我的儿子，我自己实行拯救，我自己做。为什么他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是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其实耶稣基督的消息就是天主施恩于人的消息，天主愿意恩赐于我们，使我们可以获得罪的赦免，并且永居在与天主同在，在天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这几个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旧约先知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实际上是挺糟糕的，但我们也得醒过来， 直到其实意识到我们的环境也挺糟糕的，我们周边的人也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事情，他不考虑别的，他更多也是为了自己活着，没有人愿意为善意为正道做正直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说我愿意为天主说话，我需要为天主说话，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就像当时他在寻找人，我也相信他依然在寻找，他现在也在寻找，说我西安难道没有一个人能为我站起来，我山西省难道没有一个人能为我站起来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站在打破的墙那儿，说呀我要保护我的同胞，我要为天主作战。